好，我今天跟大家问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打开周报。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福音的起头。我们只有一节经文而已，就是马可福音一章一节。我们来诵读两遍。好，我们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好，好，当我们今天常听到人家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听到的可能就是耶稣爱你。我不是说耶稣爱你不能说，但是这是福音吗？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耶稣基督，他要来到他的国度，做王掌权，他要来做你我的君王。他不是一位高高在上，好像让高高在上的君王，好像让人家摸不到，也不敢靠近。不是的，他来要颠覆所有人对成功、对君王的观念，那就是他要用最卑微、最软弱的方法，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他要透过这种方法、这种方式荣耀他的国度，这种方式他要来制服全地，他要透过这种方法来拯救他心爱的子民。我们今天要透过一个宏观的角度，整本圣经来看福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用整本圣经的时候来看的时候，希望能激励你。首先，你必须把你的信心和你的救恩放在基督里面。我们来祷告。我的神，我的父，感谢你使用我这破碎的器皿来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恳求你圣灵的大能临在，引导我将你的话语能正确的传讲。主啊，你也随你自己的旨意对你的百姓说话，对你心爱的子民说话，并且赐给我们，赐给你的儿女一颗受教的心，能听得耳。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来看一下福音，马可福音，福音的起头，一章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为什么下面有一个起头福音，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个是一个，其实它的原文其实是这样子写的，它不是，它是颠倒的，它把起头放在最前面。那我们先介绍福音，最后才来介绍为什么他要这样说，起头为什么放在第一个。麻烦给我下一个好了。什么是福音？简单来说，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好消息不是说我今天中乐透，好消息不是我考上台湾大学，好消息不是点点点。福音不是一个普通的好消息，在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世界里，福音是一个专有名词。福音是指一个君王诞生，他就位登基，他战胜敌人，他凯旋而归的公开宣告。当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你不是和他说一个普通的好消息，你是要跟他说这个君王的故事。马可这样告诉我们，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告诉我们，他要跟我们分享一个君王的故事。下一页，这一位君王的名字叫什么？耶稣。马可福音他开始写作的时候，他这样写：耶稣一章一节，耶稣福音的起头。马可是说一个君王拯救百姓的故事，不但是一位君王的来临，而且这位君王要拯救他的百姓。但是问题是，耶稣要如何施行拯救？我们下一页，你看周报也有，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他要将他的百姓从 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为什么画一个空格？假如我带你回到2000年前的中东的时候，他们可能这个格子里面会写，下一页，被外族，他们可能会填这两个字。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因此对他们来说，被掳跟外族从那边拯救出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需要的、迫切的。虽然他们已经回归了，在两约之间，他们已经虽然他们已经回归了，不好意思，但是他们仍然被外族统治。可能他们有被巴比伦人、还有波斯人、希腊人、还有罗马人。这是他取名叫耶稣，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外族里拯救出来，这是犹太人的答案。可是这不是上帝的答案。上帝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需要的拯救，不是被掳，也不是从外族，说外族是外邦人，而是从罪恶里面，就是我们圣经看到的罪恶里面救出来。假如你知道你认识旧约的话，你应该知道被掳跟罪恶是分不开的。为什么以色列不被掳？不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不够，不是因为他们的经济不够发达，不是因为他们点点点，不是，这些都不是，都不是他们想到的，而是因为他们得罪了上帝。当时他们敬拜其他的，他们上帝带他们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其实依然都在敬拜偶像。那于是上帝就把他们给了送给巴比伦人，但是以色列人他是心瞎眼也瞎了，他们看到的只是外在的一个被掳，这意思是说他们只看到一个病的表征。这是什么意思？就像这次武汉肺炎，我们拿这做举例好了，就说都一样，同样会打喷嚏、感冒、发烧，这都是病的表征。你可能要去筛检，你才知道你是有没有得了武汉肺炎。如果筛检得了，那就是你的源头。那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讲，他们都只看到他们被掳是一个表征，但是上帝要医治他们的是他们自己的罪，是他们敬拜当地偶像的罪。各位朋友、弟兄姐妹，你今生最大的威胁、最大的敌人、你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假如你今天在教会外面询问人，你问他说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些人会说政治，有些人会说是房屋，有些人会说教育，有些人会说社会不公平，没有错，但是他们并没有回答到终极的答案。这些都是全部都是一个表面的因素，都只是一个病的表征。而人生最大的问题，台湾最大的问题，甚至全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罪。死亡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罪带来死亡。死亡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罪带来死亡。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只有两种敌人，我们永远胜不过这两种敌人。你不要想太远啊，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是你的罪，一个就是你的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6:23，不好意思，我没有打上去。下一页。好，再下一页。在美国，这个就是爱德华兹，他就是带领美国一波福音复兴、大复兴运动的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他有一个讲到题目叫做落在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罪人活在一位完全圣洁上帝的面前，因为他的罪恶，因为他的圣，不好意思，因为他的圣洁，我们的罪恶，他的愤怒，他公义的愤怒在我们身上焚烧。若我们只看到这个讲章题目，我们会认为说完蛋了，这一定是讲下地狱的。今天讲到非常沉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听他看他的文章的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跟题目是不符合的。他最后几分钟他讲到的里面，他这样提，他说他是讲悔改罪人落在恩典上帝的手中。爱德华兹再不是跟你讲罪恶，不是跟你讲审判，不是跟你讲上帝的愤怒，而是跟你讲在基督里的盼望和拯救。这是我们要传的福音。 你能不能看见你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罪人？假如你看见，你就有盼望。你能够看见，就可以向他呼求。你能够看见他，他会回应你。你能够看见他，他会赐给你最重要的东西，最需要的东西，但是不是生活上的突破，而是我们最终极的拯救，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可惜的是，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看见像爱德华兹这样所看到的一个终极的事实？我们都喜爱罪恶，我们都喜爱瞎眼心思，我们都只追求眼目的情欲，只追求今生的骄傲，今生的智慧，我们不追求真正的拯救，只追求身体上的拯救。因此，世界的人，他们需要的是把圣经里面的耶稣变成一个属于地上的国度的救主。他这个君王，他们要让他成为地上国度的救主，这也是以色列人的期盼。但是上帝可能不是要这样子做。你今天去问其他人，耶稣可以拯救你们，可以，耶稣可以如何拯救你？你发现他们的答案完全不是从圣经出来的。下一页，我看一下。OK， 你要给他请教耶稣，因为他将你从学业拯救出来，他要将你从婚姻拯救出来。你要跟他请教耶稣，因为他将你从经济拯救出来。你要跟他请教耶稣，因为他从试验里面把你拯救出来。没有错，他的名字叫耶稣。但是实质上在功能上，他的名字跟叉叉庙宇里面的那尊偶像其实完全是没有分别的。假如你要求耶稣救你，你脱离这一切的问题，你只要一个会行神迹的救主就够了。你根本不需要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耶稣最终的神迹不是为你解决事情，而是在他的十字架和空坟墓。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耶稣要走出空坟墓？因为耶稣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罪与死亡。除非你能看见耶稣最终极的拯救，否则你只是把耶稣变成一个满足自己的救主。好，我们看第三个词汇，我好像没有打上去。我们看第三个词汇是基督。在旧约圣经有三种人需要被油膏，就是先知、祭司、君王。耶稣是先知，也是祭司，也是君王。我要我们看整本圣经，旧约是讲耶稣基督，新约是讲耶稣基督，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大家都知道旧约是个影子，新约是一个实体，他来了。那39本书所应许的，就是要来应许这位君王。我们用一个救赎历史的框架来看耶稣基督，你会发现这位君王是如此的伟大。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这一位应许的君王？他在哪里登基？他在哪里做王？他的宝座在哪里？四福音已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宝座是在哪里？十字架上。下一页，约翰福音19:19，比拉多又写了一个牌子，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拉撒人的耶稣。这个经文是充满极大的讽刺。你看，犹太人的王，他的宝座在哪里？犹太人弃绝他，犹太人明明知道有位弥赛亚，但是这位弥赛亚，他的宝座在哪里？他的宝座在十字架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十字架上可能有一个小的一个座位嘛，哦，他可以让他撑着不要太早死过去，所以他可以坐在那里，所以意思就是说他的王位在那个上面。但是，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犹太人的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讽刺的，因为十字架是代表了羞辱，甚至。因为在旧约，他们都知道，凡在生命记写的，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可被咒诅的。OK， 他就是。 他做犹太人的王，但是从另外一个人角度来说，犹太人的王是他真正的身份，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基督，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一位应许的君王和犹太人所想的君王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他们只要地上的国度。甚至我可以说，这一位君王和世人所仰慕的、所想的君王是完全相反的。耶稣的宝座在十字架上，他要成为犹太人的救主，而且耶稣不但是犹太人的救主，他要成为全人类的救主。好，下一页，约翰福音19:20，我没有打到，不好意思。19:20，我读这样就好了，我读这里。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靠近城，牌子用希伯来文、罗马文、希腊文三种文字写。刚刚上页那个就是三种语言。我们知道这三种文字是希伯来文、拉丁文、希腊文的当时的国际语言，也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懂。耶稣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他更是全世界人的王，他是全人类的救主。约翰写的是历史，他写的是文学，他写的是神学，他在告诉我们，耶稣不但为犹太人而来，他更为全世界的罪人而来。感谢上帝，今天我们不需要成为犹太人，我们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不论来自何方，你都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主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认识他？你要认识他，你要认识他。我不是说你的朋友是否要认识他，我不是说你的父母是否认识他，而是你自己是否认识他。再问他是不是你的君王，他是不是你的救主。你要继续想，如果他真的是你我的君王救主的时候，当我们跟随这一位在十字架上作王的耶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你有没有想过，你所跟随的王是一位十字架上的王？我们看这节经文，好，我们一起读好了，请。
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我们却是常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对外邦人是愚拙。但他们看不到的，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
好，哥林多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城市。他们追求这个世界上的名利富贵，但是为什么十字架上的基督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因为犹太人追求的是什么？他要神迹，他要荣耀。希腊人追求的是地上的一切代表的成功的智慧，但是耶稣却不能给他们任何关于地上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今天有许多人他寻求耶稣，他们想要的其实只是地上的荣耀，地上的成功。保罗说他只认为十字架上的基督是绊脚石，是愚拙的，这好像是不符合逻辑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蒙召相信上帝的人来说，十字架上的上帝是大能，是上帝的智慧。我想请问你，你是否相信跟随这一位十字架上的基督，他对你来说是不是大能？对你来说是不是智慧？或者你认真的在想，其实你追求的根本不是他所代表的东西。我们看下一页，你有没有看过这一张图呀？这是1857年在罗马被发现，这个可能是一个青少年画的。重点就是有一个 Alex 他在敬拜他的上帝。那这个涂鸦代表什么？画涂鸦的人正在嘲笑耶稣，嘲笑 Alice。 他说这么傻，怎么有一个傻子去敬拜死在十字架的上帝，还说他是救主，还说他是君王。这真正是初期教会的世界。在他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傻的，是疯的，是愚蠢的。因为当时的信徒大家都知道是不得好死， 所以当他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的时候，甚至当时那时候的跟随基督的时候，他们是跟随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君王，他们是为了主耶稣的缘故被其他人看为愚拙，被其他人看为羞耻。但是对我们真正来敬拜，对恩慈来敬拜上帝的人来说，我们是敬拜一位真正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基督是我们的荣耀。可悲的是，在今天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开始厌倦厌烦十字架，于是他们把十字架巧妙的包装了，重新的包装了，把十字架的苦难和羞辱拿走了。今天你问某某人，你喜欢戴上十字架的项链和耳环，或者衣服前面穿的十字架，他们当然喜欢。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十字架代表了什么？祝福、成功、美丽。今天这个包装后的十字架不需要我们背起十字架，而是穿戴十字架。一个不信主的歌手、明星，他也能穿戴十字架；一个恨恶耶稣的人，他也可以穿戴十字架。十字架已经被我们重新包装成跟起初是完全相反的。上帝要我们回去起初的世界，要我们知道十字架对于世界是什么？绊脚石，是愚拙。但是对我们蒙召所信的人是上帝的大能，是上帝的智慧。我们看第四个，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首先你神的儿子，你不能用华人这种天子的观念，因为犹太人没有这种神格化的观念。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在肖牧师的领导，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人，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他有这两性，就是神人二。在神学上我们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神人二性，一个位格，他有一个位格，我们有一个位格，但是他是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里面，这是奥秘。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谈这个， 我只是要让人家知道，他这边谈的神的儿子是一个他人性的角度来，他是一个人性来，上帝称为他为神的儿子。为什么马可福音要在这里宣告他是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其实我们从四本福音书一开始的作者都告诉我们，这位神的儿子要来，他要来恢复更新他的国度。我们回到伊甸园一看一看，神创造亚当，路加福音3章38节说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要代表神治理管理地上的一切，他是上帝地上的代表，他是上帝这个王的身份的代表，他有君王的身份。但是我们都知道上帝命令他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都知道亚当最后吃了，他失败了，他被神引诱，但是他自己也决定要吃，因此他被赶出伊甸园。亚当作为头一个人类，他失败，他有完全的，他跟神，他有真的智慧，他有圣洁，他有真的圣洁，他有真的公义，他失败，因此全人类都遗传亚当的罪性。我们再看，我们从创世纪看，我们再看出埃及，出埃及，以色列是上帝集体的，是上帝儿子集体的代表，以色列是亚当集体的代表。以色列也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救赎了以色列出埃及，上帝让以色列成为他圣洁的国度，但是以色列还是继续犯罪拜偶像，还是失败的。马可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末后的亚当，他是被神从埃及召出来的神的儿子，他要完全完成神托付的任务。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最高峰，他来了要恢复更新一切，他如何更新，如何恢复。在旧约，以色列的君王代表了以色列的民，新约我们看到耶稣代表整个人类去面对试探。 神从来对亚当的要求，神一开始对亚当的要求到新约从来没有改变，神就是要人来顺服他，听他的话，但是我们都失败，最圣洁最完美最好的亚当失败，以色列被上帝救出埃及他也失败，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从来没有改变 OK。 但是这位耶稣基督来了，他以君王的身份来了，他要替我们完成上帝一开始在伊甸园对亚当所要求的行为之约，这个约耶稣基督要来完成，所以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要是死在十字架上灭绝的仇敌，这个就是罪的权势。罪的权势是什么？死亡，并且神要叫他从第三天死复活，他战胜了仇敌，父赐给他治理管理全地的权柄。马太福音28:18，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你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因为他顺服，他顺服父神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给他这个权柄，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他，这原本是亚当要的，这原本是亚当应该治理管理权柄，但他失败，以色列应该也要这样，但是以色列失败，更不用说我们都是失败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制服管理权力，这是亚当以色列所未执行到的，那耶稣基督他来了，他完成。我们看最后一个马可福音，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1:1，神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没有了，福音的起头。在开始我们有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刚刚看到开始原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文圣经第一个字是起头，他要关马可要告诉我们一个起头的故事，因为旧约的圣经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 ，OK， 那是一个希伯来文，这边是一个希腊文一个起头，一样的耶稣基督来，他要改变，他要一个新创造。他要恢复，他来了，他要做这件事情，他要恢复上帝的国度，他要比旧约更荣耀，因为他的荣耀是因为为什么更荣耀？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复活。好，这节经文我们大家都可以很清楚都知道这经文是什么。零后5:14，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变新。这大家都知道，可能是他受洗的人都要有这句。但是原文的圣经，原文希伯来文，希腊文，他写的是这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创造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是新的创造。你看到了吗？是上帝自始至终透过他的儿子来，就是要来一个更新，要恢复他的国度，借着他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让他复活，因此我们有新的创造。我们信耶稣基督人，我们借由圣灵信靠主耶稣基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新的宇宙、新的世界、新的国度。我们从前用旧思维认过主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这个新的创造，我们不再用旧的思维来衡量耶稣基督。我们曾经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用旧的思维、旧的世界观来影响我们的思维，如今上帝要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的创造，耶稣基督复活的灵住在你里面，他要在你知识上让你更新，让你脱去你的旧，你会越来越像他 OK， 因为你要跟他一起承受这个王君王的职分、君王的位分，你要现在就是我们常常以为那是好遥远，但是耶稣再来才 No， 不是，整本告诉我们圣经，他的国度在这里展开， 他的国度，因为耶稣基督的人性已经高升在天，在父神的右手边，他透过他的教会治理全地，不是吗？所以因此也没有一块土地不属于耶稣基督的。你看我们神多伟大。巴克说，一个神学家认识神，这位好，这位神，哎，这不是，不是，这位学者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都像侏儒一样？因为我们都把神想得像侏儒一样。你看看我从透过今天经文，我们看到神是如此的伟大。OK， 好，所以基督他来了，他恢复了更新我们君王的身份，我们要来执行上帝给我们治理管理的权柄。你如何在地上展现出神的统治？他跟你的生活有直接产生很大的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我不会举例，但是我希望你注意听，在当中你要做取舍，你要不要妥协？你要不要随随便便？你要不要随随便便得过且过？反正上帝不管我那么多。所以我一直在强，我们在强调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对神守住一个信实的底线的时候，你必须反省你是怎样子的，与当代的世界观、价值观，你站在哪边？这个选择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失败。因此，我们要常常回到十字架面前，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的无能、软弱。哦不，你说太严重，我们没有无能，我们没有软弱。Yeah， 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就是无能、软弱。当你越看见你自己无能、软弱的时候，你就会越抓紧这位君王，你会来到他面前求这位君王引导你。你将来现在国度就在这里进行，神已经恢复了你的君王身份，你要开始。听得懂吗？就是说你要开始做这个抉择了，你要透过这样子来治理管理。各位有盼望吗？将来有一天，你要与这位君王一同坐着为王，他的人性，刚听到吗？他人性已经复活了，已经在父神的右手边。将来你也必要跟他一样。这就是马可告诉我们君王故事。我们祷告。父啊，很感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我们真是不配，但是你不嫌弃我们，你愿意来拯救我们。主，盼望愿你的圣灵透过今天讲章帮助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激励他们的信心，他们的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主，若还是有讲错的，求主赦免，求主保守，我们会重视。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好不好？
好。
主，你为何拣选我？下一页，给大家按一下他下面的那个。哪里没有见过？好吧，我们起立好了。好的。你按下这个键盘，没有吗？没办法，好吧，那就没有关系。好，没有办法，没有关系，那就算了。好，不好意思，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